如果你在线上做到这个东西，这是目标吗？
不是嘛？
体现他不是因修正故得的法而法性，因为实相本来是如此的。你要去体会这个事儿，真的去体会。所以当知见每次到他跟他不相应的地方，你马上就打掉，马上就打掉，因为你体会过什么是真的嘛，自然而然那个妄想分别一出来就打掉嘛。可是啊，二乘人就比较停留在这个如实明觉上，不起厚德智，在所知障清净这个地方他不认为下功夫，这是二乘人跟大乘人的差别，这个我们就不论啊。就解脱道而言，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关键。好，所以七八九啊，这三个都是要远离的问题，所以他这边都用预知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成就一切佛法具足无碍，你还要能够在你的根层次对应之处呢，能够起相好威仪，那么你就要排除一切的障碍，对不对？把一切相好威仪不清净的障都能够排除，心中的见也要能够排除，三世的分别想你要能够远离。你把这七八九的三个问题排除掉以后呢，第十，我原来写八版的时候呢，这条漏掉了。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无挂碍。什么是法界？法界不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什么大水坝原理啊，不是大家共和国哈，财产不分别，赚的钱通通丢在一个户头里面去，然后大家需要钱的时候全部领用。法界无自他，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同入法界的意思是大家的功德也好，大家的过失也好，都入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大家从中在这不同的领用出来，那你可能领用到别人的问题嘛，对不对啊？别人是你就可能会保嘛，对不对？你自己可以不用赚钱，因为共产主义一个最大的迷思就在于，因为你那个制度会变成怎么样呢？会变成我如果是拥有主，我不需要去劳作嘛，我分配我的耕种的权利给佃农嘛，然后呢，大家做事，然后缴粮，你们自己保留一点点嘛，对不对？可是这种所有权的观念是很奇怪的，会让很多人觉得哦，我只要有那个我所，我不需要劳动，不需要作业而可以有所得，心中就会有不公平，于是就会变成这样的。既然如果大家都可以拿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你一样？所以到最后呢，就会有劳工阶层的反动主义，对不对？要把既得利益给干掉。所以与其人民作反，因为整个到最后富国要富，民要强，必须要同心呢，拿掉这些芥蒂。所以与其众生来重分配财产，那不如政府行暂时法治。商鞅变法其中一条就是这个，把既得利益者的那个领主权通通拿掉，耕者有其田，重新分配。这当然会惹恼很多老士族，对不对？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你会不会被触恼？这个恨里面，后来那个太子讲了一句话，这种恨呢、啊、要隔两代以上才消得掉，何况被剥夺这个利益的人还活着，恨难消。你心再怎么明白道理，遇到自己的时候放不下，那种维系放不下。所以不是法界，不是这个意思，法界不是这个意思。法界你用世俗的染相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是你我混同的，你栽培你的种子，我栽培我的种子，我吃饭你不会饱，你吃饭我不会饱。法界的意思是什么？当你的阿赖耶识啊转依清净之后，那个以法性为因，具足一切法，能生一切法的那个心地的状态，也就是你悟入法性，能够依法性而住，又能够随缘变现一切法的那个状态，那就是法界。就是你现在能用这一念心，就这个意思。可是是不是你现在可得？你现在可以知了，可是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入，你做不到。那做不到呢，你就行在当下，做你现在因地法性该要做的事儿，这是果嘛，是一个结果嘛，是这样子。 是你要从色蕴误入嘛，一直到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嘛，对不对？然后还 离六种各种现观呢，最后呢心无挂碍才能够证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果来着的，入法界是入法界，都是这样子的。同入法界，一向所谓无相，无相是无分别相，但不是没有原性缘起一切的差别，还是有的。那为什么会有？让行在菩萨道的人生悲心，当作所缘，愿无量众生能受苦故，悲心跟智慧的修行不能中断。不是有无的问题，不是一的问题，不是来去的问题，不是前后次第轮转的问题，跟这个无关，跟这个无关。你必须心圆这个道理，生出平等观智，智才是能够达到心无挂碍。所以中间你要克漏智，同入法界到心无挂碍中间有一个过程，有个修德的过程。那修德过程就是要排除我们前面三种障碍啊，这个整个的那个圣理之地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有办法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无挂碍，远离一切的颠倒梦想，究竟般若涅槃。那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我们的般若心，般若心。接下来呢，般若的果，你能够证得般若，你有般若智慧干什么事呢？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总归十四了。十四就是我们佛的一切功德的名相安立。那么他怎么样能够成就这些佛果的功德？由这前面的三个相。第一个，他一定会从最后有啊，以此世间报尽，然后到兜率生，然后从兜率灭于娑婆，在八相受身成道。那八相受身成道之后呢，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欲得三转十二心法轮。很多人都以为四谛法是四谛法，十二行法轮就是十二支缘起法，是十二支缘起法。其实两者广略分别，广略分别。十二行的流转门讲的就是苦集二谛，十二行的还灭门就是指灭道二谛。所以把十二行用生灭门、还灭门两种顺行观、逆行观去看待的话呢，它其实归纳起来就是四谛十六行。我们一般在经上都说佛三转四谛法轮，这边很难得特别讲十二行法轮。三转哪三转？这是佛学常识哈。第一个是四转，显示的是佛讲经说法有他的教学方法。他第一个告诉你啊，这个是苦，他把苦的那个广分别相介绍一下，这个是集，这个是灭，这个是道，他就先讲法相，是这样子，一定要显示其相，由相入嘛。然后呢，第二个劝转，把劝转，对不对？苦要知啊，你一刻莫忘，你苦体认得越深啊，你就会对于极啊不忍耐，不忍耐到极点，那个极因呢、啊、要染上你的五蕴，还染不上，你就会体证灭谛，保任这一念心，你就会行在修道地上，就这样。这是劝转，苦当知啊，极当断啊，对不对？灭应该要，当然你不是要证的，这样我们在果律都讲目灭修道，你心要对灭谛要起意乐想嘛，对不对？心要常常时候跟涅槃相应嘛，不要对烦恼起轻安，对不对？不要去容许烦恼经常不舍离，不要这样嘛，你就心摆对地方，就劝转嘛，劝你的心就这样子安住嘛，这是第二步。看你们老不用功，于他就自己入灭给各位看，对不对？用他的形象怎么样正转，我已知苦，我已断集，我已正灭，我已修道，我跟你们都同在修菩萨道的路上，同行各位法友，对不对？我昨天看那个戏啊，秦孝公跟商鞅啊同一年死，年头年尾，年头冬天的时候呢， 去游函谷关，他先死，吐血身亡的时候呢，特别交代商鞅身边的三个护法，你一定要护着，他知道商鞅不得好死，他早就知道了，他早就知道这一个下场了。他还当着商鞅的面跟他的儿子跟商鞅说，如果你觉得我的儿子可以服，你就服，服不来了你可以自立为秦王，他如果自己早这样干他不会死啊，对不对？在那个春秋战国的时代，谁不是这样干活的，对不对？国王哪有这样伦理道德可以谈？可是重点在哪里？不以人治为先啊，是以法治为先。只要我能够，因为如果我被大家仇恨，我所行的法大家不会护嘛，对不对？只有我的法变成你们大家承诺了嘛，你们才会护得下去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唯一的障碍是什么？我死嘛，我死嘛。那个背后的思考你可以去想想看，直接把我这个你们心中最大的问题拿掉了嘛，对不对？你们自己就必须要承诺你们护法的责任。这个问题正传自己去作证给大家看啊，里面走歪走，对不对？已经入道了，你已经不能退了嘛，你已经不能退了嘛。而且这个念头啊，在里面的句对白有句话，我死啊会给老氏族跟六国，就是其他的战国有七雄嘛，其他的六国搬起这颗大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因为他们发觉一个国要强，民要富，你必须要行这个道，对不对？大家要同行一个度量衡，所有一切你要重视庶民。这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氛围，那而后民主的概念是越来越新啊，要有新一代的时代的解决问题。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就是要看到那一代的问题，然后提出那一代的对之道，但是最终要有个终极关怀，必须知道底下就是要形成这个终极关怀的过程。首先你必须要讲经说法，三转十二行法轮，把四谛的道理跟方法讲给大家明白，然后自己作证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所以四转、劝转、正转，老实讲不要说出世间法，世间法都也应该要这么做，对不对？先说明广分别相，再跟你解释 why， 为什么这样要这样做，为什么苦要知，为什么急要断，为什么这个灭地是自信，为什么道地应当要常时修筑，然后自己去作证，地所证，这是智的部分。最后呢，把第二个呢，十二个啊，这是第十一个嘛，第十二个欲得慈心，这是悲的慈悲的部分。那么你看哈，刚刚还有两个分这样中啊，欲得三转十二行法轮，两边是意志正知，自己要去实践呢，而怎么样？而不取着，不取着什么？不取着分别。有人呢，自己持戒就看不起别人不持戒的人，这是不对的。戒是往自己心中信德当中去做究竟完成的，所以很重要。三转十二行法轮，自正知而不取着，当学般若波罗蜜。然后在悲德的部分呢，欲得慈心也是两边，一边是遍覆一切众生而无限计，一边呢亦不作有你所度的众生之想，亦不作念有众生相。你看这边都是两边，你看果德都讲两边了，对不对？三转十二行法轮，自正知而不取着，自正知是有，对不对？不取着是空。然后呢，慈心也怎么样呢？遍覆一切众生而无限计，这是有。然后呢，亦不作念有众生相，那是空，对不对？都是有空合观的，都是有空合观的。然后再来第三个，就这边的第十三个，欲得一切众生怎么样呢？不起争论，不起争论。可是怎么样呢？亦复不取无争论想，你表示什么？该要讲清楚说明白了，我还是得讲，我还是得讲。在佛藏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众生皆依名相而起争论，一切的争论呢起于名相的分别，起于名相的分别。那为什么名相分别而有争论呢？就是因为不了义嘛。不了什么义？不了圣义。圣义不是心外，圣义就是心能够做到如实观平等那一时，而时就是入正圣义。所以圣义是自正圣智，当你能够把你的心用得跟圣人的观智一模一样的时候，不是你懂多少抽象的概念的时候，自然就无正了，自然就无正了。所以无正的意思是一样啊，跟我们前面的那个三转十二行要离两边啊，要有 要有空两边，慈心也是有空两边，要对争论这件事情，也对有争论无争论两边也要都能够离。那你能够这样的做到呢，当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啊，在境在行在果都是离边终不离，都是离边终不离啊，从前面一路以来它的道理都是这样显现啊，这样显现。好，这里是第十三个了，最后总归啊，在般若果的部分呢，三相归于一相，第十四个归起来，它的名字案例就有这么多了。欲知是处非处实例啊，你们是处非处实例是一句话还是两句话？要把那个两句中间的分号或逗点拿掉，因为是处非处，我白板上就写了，夸胡等有十个佛的自力，因为处非处自力是实力的第一个，也是种啊，也是种。那至于是哪实力啊，你们自己去查法相词典啊。那么是处非处自力，佛有四种无畏啊，以及事无碍变等，这当然是略举其相啊。当然佛的功德就不只是这个啊，不止。你如果要承办这么多的佛不共功德的话呢，你也应当从现在开始呢学习般若波罗蜜。这边就讲了十四个理趣啊，分成般若境、般若行、般若果，各有分现啊。你按照白板上呢，我科句并不是画得很整齐，你们自己回家整理一下，整理一下，这样去体会。那其中呢，你对其中的那个性相安利啊，如果还不是那么清楚它的字形差别的话呢，千万要去查一下法相词典啊。好，这里是告一个段落。然后呢，讲完这样子的十四个理趣之后呢，要合到法上来了。尔时，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好，这段话也是非要背的。我们前面有一句话很长，但是我至少要请各位备注三句话。我观如来怎么样？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这是最起码要背的。那后面那一大段能背更好，不能背也还可以了哈。那面的是解释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的升起次第。”这边也一样，这边是观正法，这边是观正法，跟我们现在学法也一样。你生在佛世就观如来，我们现在呢从哪里入？从正法入，见法即见佛。那怎么样能够观正法就跟观如来一模一样呢？这边就跟你讲观正法的升起次第，这句话也非常非常重要了。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得无利，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知者，无见者，无作者，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境界，非正非不正，不作戏论，无有分别，一切法无尽离尽，无凡夫法，无声闻法，无辟支佛法，佛法非得非不得，不舍生死，不证涅槃，非思议非不思议，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到这里为止，前面一段我观如来，这边一段我观正法，前后两段要呼应。好，我们就这边的文呢稍微科句一下。读这种钩锁的文呢，当然读过去一定是不解其意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先科句，把它的理路呢合理的归一类，合理的归一类，然后看看两类之间它有没有关系啊，再去做一些体会。那这边呢我会这样做，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德无利，这四句是一段话。无为是什么？无为就是无生无灭，对不对？那无生无灭说什么事情？不是有物无生无灭，是指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显示什么？无生无灭，而说它一个贴一个标签名字叫什么？无为。所以这里就是讲空的意思，所以无为即空。你这个一解，那么空就是离分别相，所以空即无相，对不对？那离分别相你会作何作离吗？于是就无德。那无德如果你都归无所得，你会随着这个得不得、得与失而会有受想的苦乐分别吗？不会，就无力。所以单说一边，举得而说不得，举利而说衰坏这些事情。所以无德无利其实归作无作，我这四句话我就 跟他体会，我观正法。老实讲，般若正法总纲就是三句话：空、无相、无作。无作又归作两句，因为你知道由空无相故不可得，不可得故所有一切的利衰毁誉只是两边分别想。到此打住，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的法界心呢，要如此相应。你要能够住般若波罗蜜，你就要把你的心经常跟空无相无住去起相应，这就是心体，讲的是心体。那么心体由于法界在一切相中呢，就能够去体现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是说，是讲了心相，讲了心相，你就让你的心离一切相，无生无灭。讲的是相上无生无灭，不要起自性生想，不要起自性灭想，离一切的增减生灭染净，这样子的分别相。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念法界心的相。这一念法界心的体是什么呢？无为无相，无得无利，这是这一念法界心的体。法界心的相呢，就是无生无灭，而法界心的用呢，就是无来无去，无来无去。那讲这么多无是要干什么呢？老子讲是离你的所执而已，也没有什么。你用这一念心的时候要怎么用呢？要用空无相无空无相无作呢来相应其事。你心要用的用般若的观智去对待，然后呢你要去体会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自然而然呢你就会去认得人可无生无灭。所以相即无相，所以无相三昧不是一开始就无相，你要如其相而无其相执，对不对？你用空性的观智呢去如其观相，相就没有所知性可以生，那没有生就没有灭，由这样子呢产生你的无相三昧，那自然而然离于三世就无来无去了。啊，你对于三世的顾念想、染着想以及细修想就断了，就不合合。如果你能够把空无相无作呢这样去用，用到我们这一念法界心体相用相应，到此为止告个段落。由此呢得到三个状态：无知者、无见者、无作者。你不会以为我见闻觉知有触到心外的境界可得，因为一切相不异于心。合到前面的我观如来，这里呢我要判给不异相，因为你知道相不异于心，所以知者亦复不可得。见是增减，增减是随着你的苦漏受想分别而有而心所的相应相，其性不动，不做增减差别。见就是分别，不随妄转，其心不动，我观如来不动相，你就离开一切的增减见。因此之故呢，你近期有漏的过去业报，不再取后有的生报相续，就是这边的无作相，不做三心，不做顾念，不做我们未来的需求，不在你现在依住心当中起我们的三种杂然想。所以无知者、无见者、无作者。好，到这边呢又是一段。那么你所用的心呢，以及你所证的真如呢，你所用的心这个时候已经转移心境，这一念妙观察智呢，它的体就是无分别观智，就是般若波罗蜜。可是呢，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的所行境界。因为般若波罗蜜就是你的正智，无分别智，对不对？无分别智就是行于真如，所以它体是真如，与所证的所行的真如是一相，并非异相。所以既然如此，无二故，就不见有用的观智，也不见观智所行的真如法界，真如真如境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境界，俗例来讲就是离二取了，泯能所了，证无二真如了，都是这个意思啊，都是这个意思。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所行的真如境界，那境界就是指真如是啊，真如。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非证非不证啊，证只是什么？只是除掉你的我执法执啊，对不对？除掉你的一些不正见呢，离了三世的分别心呢，只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无关什么，无关真如啊，因为它根本体性空寂，你只是看明了它的实相罢了，所以它非正非不正。 因为你只是入中道实相，那就无关正与不正。于是对这个所入的法界一向所谓无相呢，不作戏论，无有分别，就入了离戏论涅槃界，也就是无分别智的体。你能够入了这个无分别智的体呢，那么你观一切法怎么样呢？一切法无尽，那个无要用两次，无尽也无离尽。为什么无尽？因为连生都无，何有尽嘛？那既然没有尽，你何必要离尽干什么？连离尽之心都不得生，所以无要无两次，一切法无尽无离尽。啊，文殊般若的特色就是无两边，但是不立中间，因为中间不立故，所以两边只是分别。你这样明白啊？那么由此呢，放到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字法呢，就是无凡夫法、无声闻法、无辟支佛法啊，跟佛法啊，那个佛法也当然是无佛法，也没有佛的不共法可得。这是对于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字法教，也都应该要观空。所以对于一切整个分位次第的案例名言，当如是作。怎么做呢？非得非不得。为什么非得非不得呢？不舍生死，不证涅槃，三界与涅槃无二故。所以非得非不得是整个对于三藏十二部经你应该用这样的相应。你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呢，只是出藏，不是为了要去证真，对不对？所以呢就讲对于三藏十二部经非得非不得。由此之故呢，你就有三种修德会产生出来。所以菩萨呢就怎么样去作证呢？不舍生死，不证涅槃。为什么呢？住空性故。因为三界体空，涅槃亦复只是假名不可得。所以观空，你观空的结果呢，不舍生死，不证涅槃。你能够离两边，离生死边，离涅槃边，用的就是空性正智。而知道相只是自心的分别，于是你就非思议非不思议，这边就判到无相。那非作非不作，离开作为不作为的两边想，这边就是无作，又再一次回到这边空无相无作的修德，展现出来的他受用功德就是这个法相如是。三藏十二部经所要讲的一切道理跟方法只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读法相简单的方法，先合理的分段，把有关联的那几句话先化作一颗，化作一颗，再看这几颗之间升起的次第，彼此的关联，再看它的广跟略，总跟别，去进行相摄，然后呢，反复去这样子去体会。那如果是如此，底下就节前身后提出一个问题：不知云何当学般若波罗蜜？这是我们下一堂课要谈的事情呢。有一点时间，我们稍微念一下底下这段文。二是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自住法相，是名当学般若波罗蜜。啊，这边是总结前面14种理趣，啊，14种理趣，然后呢，用空无相无作来合法，啊，证得什么呢？证得无为无相，无得无利，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等，一直到非思议非不思议，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所以如是等这一切法相呢，你如果能够如是知诸法相者，是名为当学般若波罗蜜。这是总总起来之后呢，你于不思议三昧就得自在了。所以我们在瑜伽师论讲得三摩地有三个见次，有三个见次，一个叫做得，第二个呢叫做圆满，第三个叫做自在。得就是初分，你刚过去没有，现在处了，那叫做得。得到最究竟的，比如说四禅，你的目标是四禅，你达到四禅了，你从初禅刚刚进分定，刚刚得，然后一直不断的二禅、三禅、四禅，四禅达到了，对四禅而言你就圆满了。可这个时候呢，你入住出还不自在，所以还要再升起自在。所以这边就是跟你讲，我们从镜面一开始的不思议三昧，你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进行果的说明，若能如是知诸法相，则是名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菩提就是我们前面一路下来一直讲的什么，不管是因地的般若波罗蜜，果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本经所要介绍的，文殊菩萨所介绍的不思议三昧，就是此地的菩提。一切的智慧的观智都要修到什么地步呢？都要修到自在的地步。 什么叫自在？入住处自在，没有实处的分现。德是三昧以照明一切的圣身佛法，即知一切诸佛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佛的名字是性德，菩萨的名字通常显他的修德法门而立，也都了解佛所行化的世界，意悉了达诸佛世界。所以诸佛世界讲的是什么？讲它是功德的他受用，一切的差别相。佛的名字就是他过去因地的法行怎么样呢？成就功德以后呢，他所显现出来的总相名言案例，那他的功德他的愿行所成就的世界呢，就是诸佛世界，你也能够甚至了达，无有障碍，当如文殊师利所说波尔波罗蜜中学。好，底下呢就开始呢节前身后来为我们介绍下卷经的第二个行，就叫一行三昧。一行三昧这个呢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所以下礼拜呢我们就从这里啊开始节前身后。前面这一大段呢也是一个很难的部分齁，再把这十四门理趣到所谓的这个观正法的升起次第由此呢是入菩提自在三昧整个圆满次第的一个观修法要这边呢我们已经快要结束了圆满了所以大概已经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个尾声了，所以各位要把自己的心呢用上来，不要学过就忘掉，又因为学新的东西就等于跟没学一样这个根呢生不下来不太好那这个我觉得是有它的脉络，我自己都觉得讲第二次会比第一次来的严谨扎实一点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了，下一次我们就进一行三昧了。